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搞笑谈，我是雪明。这期稍微有点特殊，我现在在北京植物园的北园，当然现在叫国家植物园的北园了。进行这期录制呢，是在一个湖边，景色比较好。录制这期的情绪可能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上海的朋友们，包括在吉林啊，还有云南的一些朋友们都在隔离中，不管是蔬菜还是基本的生活的物资，包括治疗的一些需求都受影响。我也有一些上海的朋友生活很受影响，虽然我能出来，但是其实我也是在一个怎么说，之前也是处于一个自我隔离的一个阶段，我很能体会那种痛苦感吧，很难表达这种我懂你这种情绪。其实这种情绪直接跟别人说反而会伤害到他人的情感，所以这期呢也不说那么多有的没的了，就简单的推荐一个我觉得很有象征意义很有特色的一个搞笑比拼的那种综艺，相对有一些对决性质的一个搞笑综艺和一些我最近看过的综艺。这次要说的可能会比较多，不是时长多，而是要介绍的这个综艺的本数比较多。那么就时间不多了，那就先进入第一个想推荐的这个综艺，叫《做王》。《做王》是关西电视台的一个综艺，它是跟之前一般聊的一些综艺不一样，不是全国放送，它其实只在大阪及关西地区放送。主持人 MC 是千元兄弟的千元弟 Junior 桑，然后每期呢会来一位就是跟 Junior 一起进行评判的一位客座的评判员，每次都不一样。有一次特番呢是请到了松本人志，然后每期呢一般也是请关西出身的一些比如说大物，比如说像黑美也是 M1 冠军的这个小山，有的时候会请轰空，是这样，就是之前跟坂尾创路一起搭档的轰空，一般都是西边的这些这个大物吧。这个综艺我想推荐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它是所有搞笑艺人能拿出的技艺一一比试，所有的这些这个技艺都可能会作为考题，然后每两个捉对厮杀的这么一个比拼。怎么说呢，像是最传统的一些模仿、大喜力、 gag 就是一发一这种借物装傻，这种最基础的剧场经常表现，然后也是体现一个艺人艺的能力的这些技能进行对抗。当然还有一些像做王特色的东西，比如说神社，比如说直播，比如说亲吻，这些就是其实是前头的一些东西的变种，但是大差不差，等于所有的这些搞笑相关的技能进行一个比拼。这个赛制本身相对来说就是一个吃鸡的这么一模式，大家玩那种就是抢椅子的游戏，听着音乐暂停，然后抢椅子。例如比如13个人只有一个人没有抢到，那他就要找到一个坐着椅子的人进行一对一的对决。这种捉对厮杀就是很有这种凭本事两个艺人平时很难进行的这种对决，因为毕竟搞笑不是一个胜负意义的这么一个竞技能那么强的这么一个艺术门类嘛。虽然说有 M1 有这个短剧之王，有 R1 这各个短剧的各个艺能界的比赛，但是很少能看到就是两个人就是一对一的这么进行比拼，这个是我觉得做王很有趣的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他所设计的门类是全部艺人能覆盖的大面的，基本是大多数技能进行的对决，我觉得 想推荐的就是最近的两期是我很有的说的，一个是可能都不是说这个其中 battle 的这个过程，而是说在 battle 之前的其中一位平子佑希，也就是酒精的和平里的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就被之前被称为爱王，在这个千鸟的企划中经常被玩，然后可以说什么就是广播里我广播非常凶，然后在这个电视业界稍微弱一点的这么一个那么一个角色。他经常是有一些像说一些特别装叉的话，或者说说一些就是说比较罗曼蒂克的那种比较土味的那种情话的那种类型。这次呢是松本人志来做王的一期做成特辑，松本人志作为这个裁决者嘛，打分的这位同志。而平子佑希在看大家稍微有一点面对松本人志唱的不是那么热烈嘛，因为大家都有一点紧张或者说不敢去发声，在比赛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对着松本人志一通开炮，说什么就算你是松本人志我也什么不会畏惧，难道在你面前我们就不能正常的发挥吗，然后给大家那种鼓劲儿，发挥最好的实力给他看，然后最后还直接对松本人志下战书，说敢不敢一对一跟我下了 PK 之类的。但是他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节目效果，但是我就觉得就跟当时纽约的巫夫能面对着松本人志说那个 Sayaku 一样，平子佑希对着松本人志就算是为了节目效果，他能发出这么就很敢很勇，这样就最后效果确实是被他整活了。那一段的时候大家整个的气氛就松懈起来了，就觉得有意思起来，节目效果也走起来了。这就是我当时印象特别深的一期。当然那一期呢是整体的价值，因为他是松本人志来的特期，都把松本人志请过来了，然后那自然就是参赛选手也都是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水平，那强强对抗自然就体现出一个很好的效果嘛。但是他的赛制呢非常特殊，就是说一对一的对决呢评判者是可以说平手的，那么平手就是这两位再去表演，两位表演呢那就特别考验有一些选手，因为有的人呢比如说他的易发易，这位艺人他并不擅长易发易，比如说他是一个吐槽，他没有 gag， 他不会太多的装傻，他可能憋了半天就憋一个，但是如果这次他平手他第二个就没了，那么其实还是一般还是装傻比较占便宜嘛。在做王里我觉得就是有三个人是让我觉得印象比较深的，首先是两位比较类似的，一位是岩部，就是一般都叫武将大人，另外一个是贝吉塔，两位就是人如其名嘛，他们就是相当于是扮演这个人设，扮演一个战国时期的武将，扮演贝吉塔这么两个角色，然后他们虽然是很吃这个角色人设这碗饭，但是他们的个人的综合能力就非常强，在做王里有很多的发挥，有的时候是超他们是依靠的人设去做一些题，但是同样也能通过这些答题就是说表演的这些能力，你能看出来他有些超脱这些自己固有的人设的一些技能，当然利用这个人设也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啊，也很有趣。当然他们因为这是关西的节目，所以这两位其实很少在没有上京，还是在关西里边主要发展，所以在平时的综艺你其实很少有机会能看到，除非你看一些西边比如什么海员姐妹啊，或者马可波罗这种节目你才能看到他们，但是一般你是很少能在东边或者全国放送节目看到他的，这也是挺有趣的。包括像之后会聊的这个喜祖路的卡兹玛也是，当然卡兹玛呢就是在这个做王是完全不一样的形象，就是他是非常弱的，好像是什么之前评过就是做王里最弱的一期，他好像是最弱的那位，还挺逗的，明明是好多人的前辈。刚才说三个人，其实最重要应该说的除了刚才乱入的卡兹玛之外呢是西田，笑饭的西田也是 M1 的冠军，屡败屡战，就像和牛一样，虽然没有和牛那么惨是三连压，但是他们 应该是连续参加了得有七八届都没有夺冠，而且有好几届都是被横空出世的这个冠军抢过了风头，其实很有冠军的这个冠军相的这么一个组合。西田呢，他等于说是样样行，而且像之前提到的平手这种情况啊，他也行，他就是他一个梗他能跟你玩好几次，他同样的大喜力他能连着无限个的，然后模仿一发梗，这些都是你如果平手了别人以为他没有下一个了，但是他还是能来，属于就是之前在作王里他被称为魔鬼，也是作王之王，直接就是颁布金腰带的那种水平。作王就说这些吧，属于是非常全面的这么一个喜剧的这个技能的比拼的这么一个综艺。最后再特别特别说一期，就是女性异能人的企划，等于请来的所有的都是女性的异能人，然后其中有一个对决我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两位，其中一位是La La Land的Saya，他等于是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呢是斩五关过六将，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吃鸡模式，所以有的人是不用比的，但是Saya呢比较倒霉，不管是自己没抢上椅子还是被别人选了，反正他是连续比了好几次，但是都以非常好的成绩非常漂亮的发挥连赢了好几场。他对的这个对手是这个吉柱，之前都其实都介绍过这个在女性艺人的那一期嘛，都聊过这两位艺人。吉柱呢就是很哀伤，很相对来说比较阴沉内向的那个一个艺人形象，他们呢也是复赛了，就是他们已经平手了，然后在大喜利里的话这个题目里，就是大家都拿一个题板，然后题板中心有一个方块的笑脸的一个小人这么一形象，让你填补一些内容，让这个情景变得悲伤。Saya是仙宫，他的答案也很妙，但是我没想到吉柱答案那么妙。吉柱是在方块的笑脸小人边上画了很多圆圈的笑脸小人，配了一言是就是没关系，就算不一样也没什么的。当时我真的是不夸张的说，就是眼泪直接就流下，而且哭的很离谱，就真的是连哭了好久。最开始我是其实是稍稍有一点误会，就是我刚开始看以为是就是圆圈脸去安慰这个方块脸嘛，后来我想可能重点是在这个不一样，这样虽然是笑，虽然是在群体之中，但是你不一样，你就是不一样，你自己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这个用言语去形容其实很难去解释这种哀愁吧，很难传递给大家，也是我功力不足。我会贴这一块，然后也希望大家去看看，能感受到就是一个人的这种才华，他这种是真的好精妙，好会表达，能把这么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很长很漫长的东西，很复杂的东西，就融汇到那么一个画面里，也不是靠语言，也不是靠什么东西，就是靠这么集合的一个凝练的东西去把这种最深沉的情绪表达给大家。我真的好想学像他一样，真的好有天分，因为吉柱艺龄还不到十年，是一个其实蛮年轻的艺人，真的好羡慕啊。而且就是我也很难忘记这个大戏里这幅画，毕竟当时哭了那么久。但是这期是希望在上海的大家，包括所有被隔离的大家能笑出来嘛，就不说那么多难过的事儿了。那么作王就推荐完了，剩下呢我就是逐一去聊聊我看的那种单个的综艺节目，有可能是上下集啊，有可能是连着三个特番，但是都是就是单个的，不是那种常规的那种连播的节目。说第一个就是短剧之王的聚会，这期呢也是一个相当于特番，把松本人质以及之前这个短剧之王的评委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个 短剧之王的冠军请过来，然后做一个特番，等于大家排练，然后完成完整的进行一个这种短剧的表演，相当于是所有王者配对儿，然后组一组，然后各自去进行一些表演。那你想，等于大家都是王者，都很厉害，去表演，那能不好看吗？属于就是 dream match 的 dream match 了，比之前说的那个短剧抽签王还狠了，基本差不多持平吧。但是这个我看的，因为是左手老师做的 cut 嘛，只是节选了几个，但是在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短剧是最不像短剧的短剧 Doblock 乌摇滚，它也是短剧之王，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做一些歌内塔的，他们是做一些像比较跟黄色相关的一些音乐段子。这次呢也是很类似的，相当于是一个黄歌的搞笑 MTV， 是这么一个情况。简单的讲讲这个歌本身很简单，就是主题就是最后高潮旋律的这句 I am cherry boy I just a cherry boy，就是我是个童真童男子，我是个处男，是这么一个故事。就这么一个很男校风很 Doblock 的这种直权童话感的黄色的这么一个内容。歌很简单，故事呢 MV 讲的就是三位童男，当然画面是慢慢展开的，三位分别是便利店的店员、酒保和拳击手，然后分别就是在同一时刻点开了这个手边电脑的这个网页，是一个 Cherry 论坛，然后就是相当于遇见了彼此，结成了战友。但是便利店的这位就是由 Viking 的西村瑞树作为这个演员嘛，遇到了同为这个便利店打工的这个，也没具体提啊，就是次郎扮演的这么一个女役，然后两人相遇相恋，到即将踏入爱情酒店之时，西村因为想到了这个同伴还有自己的这种恐惧结合的这种复杂情感，没有进去，抛下了女友次郎，跑回了这个同伴一起相聚的这个屋子，被这个怎么说，童真者同盟保以老拳打醒，让他回去好好的这个面对，在这个朋友的支持下以及温柔的这个女友又牵回了手，重新走入酒店。最后的结尾是他们三人，就是三位童男的这个合影，最后底下配着几个用过的这种手指团的这么一个情景，然后慢慢淡出，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剧情画面，拢共加起来也就是个七分钟，反正5到7分钟左右的一个非常快的这么一个略景，连这个对白都很少，主要是歌嘛，毕竟是一个 MV， 但是就是能很明显的描绘一个简单又很搞笑的段子，然后起承转合也有，不管是音乐的起承转合还是短剧的起承转合都有，属于是又新奇又好笑，而且他这个歌也很魔性，就是我现在我就是唱一句，我脑里都是一直都是那个 Cherry Boy 这么一个旋律在萦绕在脑间了。真的是很新奇又质量很高，推荐给大家。再说一个呢，是奥黛丽相关的一个特番，这次呢是板仓森田还有鼹鼠骑士四个人作为有点像下套人那种感觉，有点像那种背后操纵选手的那么一个节目，有点像之前说水曜日的当趟里那个 Love It 那个操作，只不过这次呢是所有这个艺人都是一伙的，然后去欺负 两个，因为它等于是这个企划分为上下部，只有通告一人是不知情的。若林，奥黛丽的若林和春日呢是企划的主体，春日俊章呢是被这几位操纵的。这个剧情的核心呢就是想锻炼若林正宫成为真正黄金党的霸王，然后让他练习吐槽技术。怎么练习呢？就是让春日装一些很难吐槽的傻，让局面变得混乱。然后前半呢是这些内容，后半呢是让春日说一些love love 的这种词语，让他们弄得特腻乎，然后春日好像特别怎么说，特别男同，特别喜欢若林正宫，特 gay 的那种感觉。最后还在无支配者的情况下表演了一个即兴的漫才。怎么说，这个就是同时有粉丝福利和这种技术欣赏的作用了。说粉丝福利是因为什么，就是若林正宫和春日俊章等于就是下半部分是有很多这种就是很亲密的镜头，包括基本比心亲昵动作，反正我看着很爽啊，作为粉丝。其次，本身它这个企划呢就很有趣，很实验性。然后操纵类的企划，我觉得就是之前也聊，我觉得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你是明白的，你等于是站在这个下套人的角色里去看人家背整，等于你是双重享受，非常有代入感吧。然后，而且若林的这个应对也非常有意思。包括春日自己的发挥，本身春日是觉得是一个段子受取师，然后不会即兴，然后搞笑的能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他很厉害了，春日真的很厉害，能看到春日非常好的发挥，尤其是最后，板仓在最后就说那个发出向春日发出了指令，说开始即兴漫才，但是开始即兴的时候，板仓就断掉了，断线了，就是说。把这个怎么说，过河拆桥，直接把这个春日淹没在这种痛苦的这样被整的海洋里，让等于若林正宫是不会接到任何信息的，但是装傻的春日本身是等着别人给他这些这个词语嘛，集思广益去进行这个即兴，实际上他不是真正的即兴，但是本身即兴能力很差的春日就被硬逼着必须去即兴，没想到发挥的很好，那个即兴的水平非常高。春日等于是利用了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的那些即兴梗凑在一起，他们做的这个漫才等于相当于是把这整期节目给串在一起了，用一个漫才去收尾，效果相当的好，真的非常的推荐，也希望大家去看一看啊。再推荐是推荐两期Amitalk 也是在那个与前干脆分手那期简单聊过，属于是不管是讲什么主题我都会忍不住去看的一个综艺节目，因为对于我来说 Amitalk 就是谈话节目的巅峰。这两期呢其实对于我来说主题呢不是那么出挑，但是我觉得它的氛围特别好。一期是漫才剧场艺人，漫才剧场是吉本的一个相对来说弱手的剧场，各位虽然说当时是弱手，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艺人了，包括示意图这些已经出头的艺人。他们聊呢，我就觉得吉本的这些艺人啊，有一种男校感，有一些小团体，就是大家不是同事，不是艺人，而是伙伴，而是战友的感觉。他们了解那种，哎呦，我懂那种感觉就，哎呀，特别的那种。校园特别的青春，这种氛围其实是你在大多数情况下你是看不到的，只有在这种特殊主题下你能感受到。好像之前一些主题艺人班会里你也能看到类似的，比如说男校艺人啊，就大家都是比较阴暗比较害羞，就是对异性比较怎么说不是太敢接近的这种艺人，一聊就是啊没有女孩搭理我们那种感觉啊，大家都懂我懂那种，只有这种比较惨的这种主题你才能看得到，就但是在漫剧艺人来说，就是 你看起来就还很轻松，然后也挺替他们开心的，因为毕竟大家都火起来了嘛，就这种氛围是特别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卡兹玛的一期特期，这期呢属于就是看起来也爆笑，然后也认识到了一个新的人，怎么说，新的艺人吧，就是喜祖鲁的卡兹玛池田一真。这一期呢就是属于就是主题就是讲一个人的这么一期嘛，完全就是很完美的描绘了一个池田一真这么一个自尊心很强，然后很在意搞笑，不人气不是那么高，但是说视金钱为粪土也有点过分，但是确实是为了搞笑可能更不在意收益，不在意人气的这么一个很热爱搞笑的这么一个艺人的形象，就是做出来之后让大家一下就能看到一个其实蛮高大蛮有趣的这么一个形象，一个池田一真，你会忍不住觉得哇这个人好帅气啊。但是在之后又看他上这个诗策老师讲他们为什么没有红，比如说什么两个人之间的对抗，还有组合之间就是不是那么和之间较劲，包括两个人生活习惯啊工作习惯上，比如经常迟到这些问题，就是是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不帅的那一点，结合这两点你会看到一个真的还蛮有趣的这么一个池田的一个形象，不是像是作王，当时看他在作王里是一个就是蛮弱蛮废柴的那种形象，很有趣，就是讲了一个人，之前是讲团体讲氛围漫剧艺人这么一个剧场相关的所有人，然后卡兹玛这期又是能展现池田这么一个很一个是个体这么一个很帅的形象，我觉得这两期是挺有代表性的吧。嗯，接下来呢是这个也是最近聊过的千鸟电视台的两期上下期，千鸟电视台之前是算黄金档，现在呢下放回这个深夜档了，下放回深夜档上来就两期，想要采摘性感蔬菜和想要烹饪性感蔬菜，上下期嘛都是在同一段录的，你就听这个名字就是大雾又开始整烂活了。这期确实是经经典典的大雾风格的烂活新整。什么之前也有这种性感沙滩，就是在沙滩里捏出欧派的形状。这个我就不翻译了，不想播客打脏标。然后这是在千叶挖大萝卜，性感大萝卜和跟热恋红唇一样的可爱番茄的这种奇怪的企划，就很有意思啊，就是就很大雾，就是很烂，但是我也会笑，大雾就很开心。最开始 Nobu 是很抗拒， Nobu 就是下了车就想回家，什么烂活我不弄，然后弄着弄，哇大雾你好棒，哇怎么这么厉害，就是慢慢的 Nobu 也会进大雾的世界观，然后我在跑步机看的这两期就差点没摔下，笑得不行。大雾真是个谜，我不懂他。这是十足的推荐啊，希望大家看获得快乐的50分钟。下一个呢是刚才聊到的 La La Land 的 Saya。关于这个他的搭档尼西达作为就是完全把搭档作为道具去做的两个短剧啊，几个短剧啊，其中一个是他们在 YouTube 上传的，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认识是在这个大学的西班牙语系，他们之前是这个同系的这个同学嘛，这个等于是 YouTube 的企划，就是教大家西班牙语，但实际上教的都是辱骂西田的，怎么说就是很轻蔑的，就是生你不如生块叉烧的那种话跟西田说，然后全篇都是这种词汇，很简单很直接很粗暴，但是就是最好的利用西田的这种作用，因为西田是一个比较废柴人设，然后萨亚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独立女性，非常厉害，她自己原来是上着班做广告人，然后还做这个 做艺人，然后现在等于是自己去做了自己的事务所。之前有跟那个创汇音，创汇音也比较厉害，等于是创汇音把他作为主唱，又组了个乐队，前一阵刚发了第一个单曲吧，也是Sia做的词，就很全能很厉害的一个艺人。然后如何利用这个废柴作为一个很多的主题，这个就是把西田这个废柴相对应的就是可以被骂，是一个很直接很顺言的一个sub 的一个标签嘛。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公司发行了新的产品，那就是你西的，就是西田。哇天哪！然后就是这个西田会大声吐槽，这个西田会跟你那个无限的闲聊天，这个西田累了会睡觉，饿了会吃东西，真是就是完全有点像那种乔布斯的发布会一样去介绍西田这么一个人。我就觉得这几个短剧啊，就是统共的来说，都是把这么一个废柴变废为宝的这么一个过程。本身这个人的就是也是利用人设，就是我觉得别人可能不是会用这个废柴吧，会更多的个人发挥，而萨呢是用自己去发挥自己，然后去对这么一个人物，就是他是更多自己表达，然后西田其实就嗯啊就行，呵呵，就是嗯睡觉，然后就很简单，不用那么多表现，更多的是用那个怎么说更天才的萨亚的用话语去引导，把他绕进套里，或者说去展现那些搞笑的话，也是反正看着特别新特别有趣啊。再说一个，就是奶油浓汤的上田进也作为 MC 的几个特番，现在看有三期啊，我简单看应该是三期，叫搞笑艺人趣谈王。奶油浓汤的上田老师呢，就是闲聊英七的 MC 嘛，然后自己也做很多这种黄金档的节目，quiz 的节目，还有各种节目，奶油南塔拉啊之类的，属于是我觉得现役面对多人最强的那么一个 MC。然后他去讲这个节目是什么企划呢，就是说先最开始先捧上田，上田就是别人说的 talk 多平庸，就算是什么一个树枝还是什么东西，上田老师都能给他暖起场的来。然后这个企划就是请来好多好多的艺人，老中青都有，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然后过来去讲这个 talk， 就是讲故事，然后讲故事，然后评分等于也是拿第一，但是拿第一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主要就是一个各自按着主题去聊天的这么一个企划。我之前可能也表达过好多次，就是我觉得这种趣事聊趣事的这个能力是搞笑艺人在综艺上体现个人能力的一个最集中化的表现。怎么说呢，就是你在这个综艺上其实就是事前筹备，你准备很多话料，然后如何组织语言，然后即兴能力，你如何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时机去说话，然后正确的时机去吐槽接梗，这是一个即兴能力。最后就是说你如何把这个话组织的搞笑，这个又要求这个跟之前的储备又稍微有点不一样，是你如何把这个搞笑的事情编排成更有趣，起承转合，这些都是很体现能力的。你比如说像我讲这个故事可能就讲的没那么好笑，但是像比如说 Qcology 不是 Ecologies 像他可能就聊的特别有意思，这就属于说个人能力的区别了，这个很体现功力的。然后这个节目等于就是满满当当的，除了上田非常有趣的这种热场和这种接梗 MC 的这些主持，就是这种纯纯的故事的这种讲故事的这一块一块一块接连不暇的这种表演，属于是纯享版吧。然后还有三期三弹，这种因为这种的话它其实三弹是没有 关联性没有那么强，你可以完全独立的去观看，也不用特别特别考虑顺序。可以看到就是锦鲤的渡边后来就跟这个搭档出现了一些组合意，然后一直非常厉害的 Hikori-san 也是表现出应有的水平，然后柴田跟这个女嘉宾的这个组合意也是挺有意思的。总之可以看的点非常多，这属于是另外一种技能的这种表现，跟作王其实正好相反哈。作王属于是各种艺人各项多维度的全面的展现的比拼，这个等于是一个单一能力的比拼，综合可以完全可以一块看哈。那看看下一个节目，还是跟这个上田有关的，是闲聊007的一期。这期呢等于是闲聊007升档升到黄金档之后的第一期预热期。这期的嘉宾是松子和刚才提到的锦鲤，当然主嘉宾是松子，锦鲤相当于是这种因为他们时间有限，另外他们等于是松子想见到的人，所以说出场的时间并不长。闲聊007这个节目也就不说了啊，属于是非常非常厉害，等于是有老牌的这种实力非常强的艺人海王星和奶油浓汤，还有这个 M1 的冠军就是德井一石，他们的这个组合福田和德井的这么一个组合，等于大家都是很厉害的人，然后所有人都很厉害，然后等于七个人特别厉害，然后请过来一位嘉宾，然后你有的时候就感觉吧，这个嘉宾请谁并不重要，越请小咖越好玩，因为这个闲期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七个人耍活宝，他们有一些各种套路啊，然后给嘉宾下套啊，然后他们自己去玩，比如说每次会整明仓润，有或者说每次都让德井一时去演那种帅哥小短剧，然后最后什么Holikin 去接梗，因为他们七个人能力都非常强，然后不管是这种即兴或者套路的这种表演啊，还是这种随时的接梗都非常强，有时候你更多说不是看嘉宾而是看他们几个表演了，因为如果不算嘉宾的话，这个节目其实挺黄金的，不是那种纯搞笑综艺，但是他们这几个就一热一闹腾就能把这个节目变得特别好笑，因为有的时候是那种很企划式的访谈，就讲这个人的这种生平年表，多大了干什么，其实特别像什么那种普通谈话综艺的那种感觉，但是有他们这么一个活跃气氛就特别有意思。这期特别想聊的呢，因为他们的嘉宾是松子，我出来的时候应该在路上坐小火车的时候还看见微博上有人发松子的说从来没感受到幸福的那个微博的截图嘛。松子就真的是不用介绍他的这个性格，这个人的感觉大家应该都知道，松子自己是就是想的其实挺通透，然后也带着很多因为他自己的这个也算特殊群体的这种就是有一点自带那种忧伤的那种感觉，而且他有的东西我觉得他想得很透想得很深，反而会让他生活的不够幸福吧。关于幸福关于生活的一些东西他去讲也其实也挺有的听挺有的聊的，但是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一个画面，松子说很喜欢这个锦鲤的渡边，就是刚才说在这个 talk 表现，哎呀刚才有一只蜜蜂吧，就是说 talk 发挥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人嘛。他说因为渡边的形象是一个很像这种日本警察片里的那种警视厅的那种官员的那种形象，很像公务员很正经，但实际上他性癖也比较特殊，然后其实挺色的，就是这种反差感就感觉很可以。松子就是说渡边是普通的可以，就可以的那种感觉，我也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就是他们就即兴的弄了一个桥段，有点像迷你短剧，就是松子直视着渡边，然后长谷川就是渡边的搭档 拉过来，然后松谷又然后就等于就是三人连着转，互相直视，然后两两的对视的那么一个三人转的这么一个情势。但是最有趣的就是最开始松子直视渡边，然后长谷川在中间夹在中间的那么一个图景，相当有趣。就这张照片就特别有意思。其实三人转没有那么好玩，但是就这么一个世界名画的图景真的好有意思。也很奇怪啊，推荐一期综艺推荐的是这么一个封面截图，蛮莫名其妙的。不过搞笑谈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了，没办法，请多担待。下面推荐的就是不是终于不是综艺节目了，而是 YouTube 的一个特殊企划。这个呢推荐的是同样企划的三期，因为好像熟肉也就是这三期啦。这个呢是之前介绍过的Nobrook， 就是神蛇的制作人，之前在东京电视台现在独立了的一位知名的制作人，佐久间宣行出台之后做的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相当于是 YouTube 综艺，虽然是在 YouTube 上发，但实际上它是一个综艺的制作的水平，然后更加怎么说，更加专一搞笑，然后企划也比较轻松，比较敢做的那么一个综艺。就是它的我感觉就是它不像普通的 YouTube， 它更像综艺，但是它可能尺度会大一点。这个尺度不是说那种黄暴，是搞笑的尺度，就是因为网络平台就是你想看你就能看嘛，属于更直达的，所以它会更专一的对搞笑范。那这个企划就很针对搞笑范，是100回装傻吐槽，等于是比谁哪个组合先完成100次装傻这么一个竞速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先以假节目的企划为由邀请一位女嘉宾，然后让这两个就是他们以为他们三位一起做节目，然后这个组合在这个休息室装傻吐槽装傻吐槽，然后比谁先完成100次。这个得分着讲，三个组合分别是这个真空杰西卡，也是 M1 那期新说的新进的这个 M1 决赛的选手，也是很有特色。然后第二组是这个天竺鼠，也是老牌组合，虽然在 M1 没拿到什么好的成绩，但是最近是遇到了一些事儿啊，吐槽现在是就录制的时候是第一次被爆出出轨，然后截止到现在是第二次被爆出出轨，然后就事儿就相当于闹大了，也就是开始自诉，就不参与这个电视节目的收录，可能这个演艺生涯受影响，不过活该。这两组为什么我一块说呢，就是我之前还没有那么多了解这个真空杰西卡，毕竟是一个比较新的组合，但是后来看了一些比如说他们上这个千鸟的相亲食堂啊，还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综艺，发现真的是他们是非常就是这个装傻啊，川美是一个非常疯的装傻，非常敢玩，非常瞎玩那种感觉，跟之前说比较有特色的这个蓝家泰的国旗特别像。后来发现他跟蓝家泰的国旗关系特别好，然后这两个人相当于都是说师从有点过分，但是就是反正老跟一块玩的前辈就是这个刚才提到天竺鼠的这个川原。川原是什么风格呢，就是没有他不敢装的傻，然后他装的傻基本就是在正常节目上不能播，不是说黄暴就是冷，就是瞎装傻，莫名其妙的傻，属于是在搞笑界比别人多走了好几年好几十年的那种感觉。你可以说他的那种感觉就是更痴迷于搞笑，但是反正很怪，风格很有意思。这两个人呢就是您感觉就是老手确实不一样啊。川原除了吐槽搭档，我真的不想说他的名字，除了吐槽搭档出轨就不停的在拿出轨当梗，更多的他都不需要一些就是带来的小道具或者现场的小道具，他都是白嘴吐槽，就是白嘴开始装傻， 什么都不用，自己就是开始空口就表演装傻，你能感觉到他这个能力之强啊！你什么都不用，你就开始装傻。但是川原感觉就是他因为太装傻，所以我觉得别人有可能就觉得他平时真的是这样。因为这个企划本身啊，就是在一个就是那一位就是被有点像被整蛊的。哇，这只水鸟从我眼前飞过，好像鹰啊。就是被整蛊的这位女孩呢，她的感觉就是我们是在这个开新的节目之前的企划会在等人家来，所以说这个就是私下来比较真实的这一个天竺鼠天真实的川原。然后我觉得他隐约的就觉得，哎，真的川原是不是就是天天在装傻，呵呵，给人这种感觉，好自然。然后川北呢，真空杰西卡的川北呢，就是感觉更可爱一点吧。就是你虽然就是川原是那种疯的感觉，就是你感觉他装着装着傻，突然捅你一刀都很正常，或者捅搭档一刀都很正常。但是川北也很疯，但是他是那种很学生的、很可爱的那种风。这两个是一类的，另外一类呢，就是这两个都是装傻非常出彩。另外一个是银舍利，银舍利毕竟是 M1 冠军，然后他们的特点呢，也是吐槽的话很多，然后吐槽是整个这个漫才的主体，量更大，吐槽也更出彩。他属于他一个吐槽是一句话赶着一句话，就是后一句恨不得就解释第一句，就是有点像先发出吐槽，然后吐槽再扩展解释前一句吐槽这种感觉。他一句顶人三句，所以他这一句呢，就是他这一次计时的这个左右间呢，就是给他了一个特殊的规则，就是如果你吐槽够那个够格，就是特别长的那种吐槽也算一次。这个就是玩法跟一百次装傻，就对于他说感觉像一百次吐槽了，风格稍微有点不一样。曼君呢，就是装傻，曼君就是比较可爱嘛，然后稍微有点弱的，就是那种可爱的弱，就是搞笑上，他有的时候忘记装傻了，或者忘记吐槽了，因为怎么说呢，吐槽的桥本有的时候看着这个曼君不装傻，着急他自己在装傻，包括有一段时间把曼君叫出去去厕所，其实是去找左右间录制那边去商量下一步的计策了。然后回来之后，等于是桥本在那儿装傻，然后曼根本反应不过来吐槽，还挺有意思的。这块就能感受到这个桥本直精妙的吐槽技术，真的厉害，就是这个真的是。怎么说，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纯观众啊，这么说不太合适，我看的也不够多，我是觉得就是国内的，咱们有一些国内想说漫才的这些组合啊，其实我觉得意识到吐槽很重要，想把吐槽做好是有的，但是没有真的做好，还是差着火候吧。我其实挺，当然这个完全是题外话，完全没什么意义。我是觉得吐槽其实更重要，因为大家都觉得所谓的这种装傻就是更出彩嘛，但是你上不上台阶还是得看吐槽。当然这完全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这个企划就是本身我觉得这个企划谁来都挺好玩的，然后这等于理论上我觉得这是两组，就是很疯的装傻这两组和很强的吐槽这一组是可以分开去使用的，都是很有意思的。那么来到最后了，我的妈，天也快黑了，风开始冷了。最后其实很简单，是几个短剧。其实真正热心想介绍的是一个短剧，这个短剧呢是一个特殊的短剧组合，实际上是他们很像剧团而不是短剧组合，之前好像也是就是相当于是剧团的同号合起做的这么一个组合，叫 Doro 九万，就是写作那种 九，然后五个零，罗马不是阿拉伯数字那么写吧？这个组合理论上应该是九个人，但是可能段子跟段子之间就是表演的不一样嘛。有的段子是一个男生四个女生，有的段子就是有全员都在的那种情况。我想介绍的这个短剧呢是叫酒吧。这个酒吧句子很简单，就是怎么说，就是有一对客人，其中这个男生呢一直在讲故事，然后他讲故事很有趣，最后的收尾都是啊真是太艰难了，然后因为太有趣太有意思，然后所有就是等于两对吧，两对这个男女也是同为酒吧的这个客人，就开始竞猜他的这个，也是说 talk 吧，聊完天之后最后收尾要收到哪里去，开始竞猜，然后竞猜着竞猜呢，开始就是听之前说这个收尾的这个顾客怎么说，就是一男一女去，一个男的相当于一个男的在吹牛，然后一个女的在听嘛，然后这个女生也加入他们的竞猜了，然后听着听着呢，这个酒吧的酒保也开始就是帮着，就是竞猜不是拿这个坚果吧竞猜，然后酒保开始就是替他进行这个有点像荷官，就是直接把那个什么我也不是太懂啊，就是把这个坚果都捋到那个胜者那儿，包括最后那个有一个 all in 的顾客，然后直接就给他了一整包这个坚果，慢慢都就是加入了这个话呗。我感觉我聊的不是没有是表达出这个段子的这个奇景，想说的就是你看听我说的这个特点，就是两个人三个人是不可能演出这种效果的，他跟这个短剧跟话剧之间的这个界限很淡，因为人数多嘛，然后他的这种我感觉他这种设计方式就很，就是他翻花的方式很短剧，但是他表演的那种形式就其实挺话剧的，因为比如说像一直就是被竞猜的这个说这个顾客，其实在有一些讲话的时段，就是整个这个画面的主体是竞猜的这几个这个顾客，正在打赌的这几个顾客的时候，这个讲话被人就是被人怎么说，我应该叫什么，就是这个闲聊的这个人，他的声音他自己就不发出声音了。这个我觉得其实一般短剧很少用这种技巧，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更像话剧啊？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包括整体的那种，我的感觉就是你的视角虽然说是放在那一块的，就是短剧其实很少会切你的那个注视的方向，但是这个话剧这个短剧你明显就感觉到，因为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出身就是应该是剧团出身，另外一个他就是故意要体现出这种效果，你的感觉就是你整体的这个你看，虽然是这几个人我算算啊七个人吧，这场上有七个人或者六个人，因为那个酒保有的时候出场有时候回去嘛，你的注视方向是被他们的剧情操控的，不像你平时的短剧其实整个一面的话拢共就两个人，他不会要求你只看一部分。我感觉风也很大，我也没说的特别明白啊，但是感觉是这个，就是你可以说它是开阔性的，你是扩展了短剧的边界。实际上我感觉它不是扩展，它只是把短剧和这个传统戏剧的这个之间的一个通路打通了，你等于跨在两边的好都占上了。当然他们这个组合是很新的，之前是21年的 M1 的那个一轮战几轮战也是进的不是特别多，也是刚刚起来的这么一个组合，也不知道最后能走到哪儿。但是就我说的，就是这个短剧包括之前他的一些短剧，他们的方向很新 很有意思，可以值得关注吧。这个就是本期聊的这个最后一个推荐的短剧。嗯，今天就简单聊聊吧，也是希望不管是在隔离中还是在工作生活学习中的大家都能感受到一些快乐吧。这期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就是特别凝练的内容啊，特别什么好的表达，是真的就是我这看着这个 pad 然后坐在湖边啊，天哪，在湖边录音好舒服啊希望能把这种舒服的情绪也传达给大家。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大家拜拜。谢谢你收听到这里，如果对介绍的综艺呢感兴趣，也可以点击节目的 show notes 里的链接去观看，也可以 B 站搜索李卫谈，点开收藏夹来观看一些分好类的日综漫才和相关的熟肉。当然也欢迎在小宇宙、B 站等平台聊聊搞笑话题，指出我一些不足。大家拜拜。